我们就要一同来思想刚刚大家一起来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交银给十个仆人的比喻。你们都有带圣经吗？好，请打开路加福音的19章。边看经文的时候，边跟大家问一个问题：请问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啊？看经文呢，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是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呢，这个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设另外一个比喻说。所以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因为跟随他的这些人哦，以为呢，当耶稣这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他要建立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就是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这些跟随的人哦，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跟他一起统治全地的时候。所以他们呢很热切很期待的要神的国显出来、哦、所以他们想要天国就赶快就来、哦、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天国就全然的降临了、哦、所以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哦、那他们非常的期望天国来、哦、我想要请问我们在座，我们有多少的人你也期望神的国赶快来的？有没有多少人？ OK 哦，好，放下。 OK， 真的吗？哇，那我再请问有多少人你希望耶稣今天就来？ OK， 好，谢谢，请放下。 OK， 好，那这个请你跟你旁边人分享一下、哦、为什么你希望耶稣赶快来，或者为什么你希望耶稣不要那么快回来？好，两个的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希望耶稣赶快来，或者为什么你希望耶稣不要那么快的回来？好 ，OK， 好，不论呢 ，OK， 不论你是希望耶稣赶快回来的，好，或者你是希望耶稣不要那么快回来哦，这个比喻都会跟你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哦，耶稣一定会回来，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做些什么事。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借着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让我们更认识天国的一些真理，也让我们更认识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事发生，帮助我们打从心里的认识相信明白，然后也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生命。求主你工作，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基本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其实耶稣要讲这个比喻，他主要是想要教习那些跟随他的人错误的期待。所以呢，耶稣告诉，基本上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呢，神的国不会立刻的完全的彰显跟降临。好，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开始就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好，在古代的世界里面啊，这个要远行，要往远方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好，所以呢，这个比喻，他当时一听到就知道说呢，意思就是贵胄是绝对不会很快的回来的，而是会离开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好，那耶稣就借此来暗示说，神的国不会如这个众人所以为的会立刻的显出来，但是也讲到贵胄是一定会德国回来的。好，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基本上就是有两群人、啊、一群人呢是跟随耶稣的，另外一群人是反对耶稣的。跟随的呢是想进入耶路撒冷，神的国就来了，他们就可以跟耶稣一起做王了。反对的呢是想要除掉耶稣、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弥赛亚，他们担心呢耶稣会带来革命，会引发这个动乱，引发罗马政府的镇压，然后会危害他们的一些既得的利益。结果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就被卖被抓被杀， 所以看来是反对的那一方赢了，对不对？不过耶稣就已经在这个比喻里面预先的说明，说他的死是去德国回来，他不是立刻回来，但是他一定回来。所以经文里面比喻也说到他既德国回来。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耶稣会回来吗？再问一次，你真的相信耶稣会回来吗？你真的相信这个事情吗？耶稣有人真的会回来？当时那些跟随者的问题哦，在于他们以为耶稣立刻会做王。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些跟随者的问题呢，以为耶稣永远不会回来做王。他们那个时候希望耶稣赶快回来做王，是因为什么？他们被罗马政府统治啊，他们很苦啊，所以他们希望耶稣回来就让他们怎么样翻身啊。我们现在是觉得怎么样，过得蛮好的，所以耶稣如果回来的话怎么样，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现在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状况不太一样。但是呢，好不好，你跟你旁边人说，你跟旁边人说，不是立刻回来，但一定会回来。好，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对当时的人来说，对当时听耶稣比喻的人来说是完全的正确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不一定哦。后面这句话，耶稣一定会回来，这个部分没问题，但是前面那一句不是立刻回来哦，我就不是这么敢确定的。因为贵胄已经离开2000多年了，对不对？所以他随时可能会回来哦，他现在随时回来都满足那个去远方然后呢德国回来已经够久了，够长了，对不对？他随时都可能回来了。所以新约圣经就一再的提醒我们要谨慎谨守，要等候主的再临。我们一同读这段经文，罗马书13:11。好，预备，请。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耶稣再来比初期教会的时候更近了。如果保罗写给罗马教会那些罗马的基督徒，如果他们要警醒，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更应该要警醒，因为我们更近了哈，我们距离主再来的时间比他们呢更近了。彼得前书4:7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后书那边说呢，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新约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虽然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但他一定会回来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警醒。所以好不好，跟你左边人你跟他说，天国的王将要回来。然后跟你右边人跟他说，跟右边人说，天国的王必要回来。弟兄姐妹，如果天国的王必要回来哦，我们就会需要知道他回来要做什么。如果呢，这个好像你总公司的大老板，你知道他下礼拜要来，你就会希望他知道说他这次来是要做什么，对不对？如果他是要来查看这家分公司的状况，你会希望知道他查看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老师告诉你下礼拜要考试，你会希望你知道考试的内容范围，对不对？你会希望可以知道的。在当时哦，那些犹太人的心中，这个神国的显现是会带来政治局面的巨大的变化，然后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会是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以色列帝国就诞生了，而且会成为万国的中心，这是他们的期待。但是耶稣其实借着这个比喻指出，神国显现的意思跟犹太人一般的期待哦，是完全的迥异的，不同的。神国的最后显现带来的是最后的审判，忠心的顺从的会得到奖赏，悖逆不忠的会受到刑罚。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比喻当中，德国回来的王一方面他要审判仇敌， 另外一方面呢，他要验收他仆人的工作。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王回来审判他的仇敌的这个经文。经文说到呢，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可是后来他本国的人就恨他，就打发使者随后就去说呢，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两节经文所讲的，其实跟主前四年的一段历史很接近，所以耶稣很可能也是根据主前四年的这段历史，他就来设这个比喻，所以当时的人一听很明白在讲什么事情。好，主前四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就是西律大帝驾崩。好，那他的遗嘱呢就指定他的儿子亚基老要成为那个继承人。好，那亚基老就按照当时的惯例啊，然后他就亲自的前往了罗马，希望可以从这个罗马皇帝那边呢取得西律他的父亲所遗下来的王国。好，但是呢，当他去的时候呢，犹太人就派遣代表团去反对亚基老做犹太的王，结果这个皇帝奥古斯都啊，就只把原来他父亲那西律一半的国土交给了亚基老来管辖，其他的一半就分给了别人，而且呢只册封他叫做藩王，叫藩属国的那个藩王，不是那个真正的王。好，那所以这个比喻呢其实有一点那个历史的背景。好，那比喻里面这个环节其实就代表了犹太人，就是那个耶稣本国的人嘛，会反对耶稣做王，他们拒绝耶稣做王。这个部分很接近，但是呢比喻里面的贵胄呢却没有像亚基老那样子遭受到了挫折。好，这个比喻当中的贵胄他就成功的德国回来了。好，就代表说基督虽然遭受了敌对犹太人的反对，但是呢仍然耶稣基督会带着权柄荣耀回来，而贵胄回来以后他会对那些反对者的处置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主席说的最后一段经文，哇，很严厉的结束。这个贵胄这个主人说呢，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这个并不是说耶稣眼见仇敌被杀，然后呢心中就感到怎么样大为欢快啊，终于报仇雪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说不是这个意思呢？因为你们记得吗，耶稣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蹂躏他的兵丁来祷告。在路加福音记载说呢，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下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对耶稣做了非常多残暴的事情，但耶稣还为他们祷告，而那个时候兵丁还在研究分他的一些衣服。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好像眼见仇敌被杀然后就心中快活，不是这样。但是耶稣却是要表明一件事情，那些拒绝在今生与耶稣同行的人最后会如他们所愿，在永恒当中会失去耶稣的同在。我再说一次，这个比喻里面这一段耶稣要表达的就是，那些拒绝在今生与耶稣同行的人，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不想要耶稣，而在永恒里面也会如他们所愿的一样，他们会失去耶稣的同在。好像帖撒罗尼迦后书说的，到那个时候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而那个刑罚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谓的地狱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完全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那叫做地狱。而我们现在如果选择我不要有上帝的同在，我不要有耶稣的同在，在永恒里面就会如我们所愿的，你会经历到完全没有上帝的同在，就是那个就叫做地狱。所以在我们这个世代对耶稣的回应就决定了我们在将来的世代我们的归向何处。约翰福音三章那边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理，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让我们可以因他得救，让世人都可以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为他决定他不要有上帝的同在，他不要有神的同在。而今生哦，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天国君王的人，耶稣在他回来的时候也不接受他们是他天国的子民。在座的每一位，包含现在站着的那一位哈，我们都要问问看自己，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王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王吗？阿们。耶稣回来，天国的王回来，除了要审判仇敌之外，德国回来的王他也要验收他仆人的工作，然后呢要来奖赏他的仆人。好，这个路加福音的19章12到13节、还有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好，预备，请。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就一人拿一锭，交给10个仆人一人拿一锭。 OK， 好，所以10锭，然后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既德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仆人回来跟他的仆人贵胄回来跟他的仆人们算账，就代表了说基督徒到时候要向基督交账这个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哦，你我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要跟基督交账。然后我们想想看，你也想想看，你会比较像比喻里面的哪一种的仆人？第一种仆人呢是什么？忠心的好仆人。主人要来算账啦，头一个仆人上来就说什么呢？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怎么样？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10座城。好，那个时候一锭银子就是当时工人100天的工资啦。OK， 这个仆人有10倍的报酬率，赚了10锭银子，请问主人给他的赏赐是什么啊？10座城，这是超级大礼物啊。弟兄姐妹，请问你帮你的老板赚了100万，你估计他会给你多少奖赏？你帮你老板赚100万，他会给你多少？ OK， 我们在座的老板，你的员工帮你赚了100万，你会给他多少？有人说20万的话不错，我也要去你的公司。我真的很不错嘞，真的。这个主人给100亿，是不是赚了100万？他给你100亿啊，赚了10锭银子，他给你10座城。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一个原则，主来跟他的仆人来给他赏赐的时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是呢，叫做这个按慷慨给赏赐的原则。仆人得的那个赏赐跟他的工作成果完全不相称，同意吗？同意吗？10锭银子跟10座城相不相称啊？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呢，给这10座城是按着神的慷慨来给赏赐，不是按着仆人所应得的来给赏赐，同意吗？同意哈。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这个其实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出，所以最初主人给仆人那个不是很多的钱，100天的工资其实也不是很多的钱，只是要试验他们的忠心，要用这个样来判断谁适合负起更多更大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为主所做的侍奉就是浪费。我干嘛那么辛苦在教会付出这么多，我在家看电视，在家追剧，多轻松啊，对不对？追剧不懂吗？追剧不懂，其实你们懂，对不对？我干嘛不多，就多加班，多赚点钱，不是更值得吗？弟兄姐妹，我们在今生的侍奉只是一种试验，将来主对我们的赏赐会丰富的让我们不敢置信。 一锭赚十锭，他给你十座城，这是怎么算的我就不懂，按着他丰富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吗？哎呀，都不想要啊。要啊，要啊。弟兄姐妹，现在你有两个机会，请翻开我们的周报，看看我们的周报里面呢，有我们的这个一个福音外展跟宣教的活动，有看到吗？ 3.3 有没有看到 3.3 的部分？ OK， 3.3 是感恩节的周末，我们教会会有一支短宣队出发到墨西哥，好，去探访一些民工营还有戒毒所，然后服侍我们在当地有教会，有 FECA 在当地有教会，服侍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扶持式的项目，敬拜赞美，默剧表演，信息分享，圣经故事，烹饪班，小组活动，美工美术，赠送书籍，日用品，好，这些我们呢都可以在当中协助。好，我们注意看代祷的事项，他说代祷的事项是队员谦卑顺服，彼此服侍，筹备的工作，而且很重要，什么要代祷？什么语言障碍。我们常常想的宣教国语堂遇到最大的困难跟挑战就是什么？语言障碍。但是弟兄姐妹，去到墨西哥哦，粤语堂的弟兄姐妹的语言障碍跟我们一样多，同意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部分去这个都是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很少去的，其实去那边是讲西班牙话的哦，所以呢这个你放心，好，我们去参加跟粤语堂弟兄姐妹去参加一样的障碍，但他们会有翻译，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OK， 如果你时间方便，在这段期间我们可以一起去墨西哥的短宣，你的那一锭银子哦，好好的发挥。好，那另外周报还有一个夹页叫做幸福小组，有没有看到？有吗？这个幸福小组呢是一个训练的研习会，好，这个在台湾呢现在这个如火如荼啊，然后今年的上其实也不是上半年，可能就年中哦，他们办了个研习会在台湾，有10,000多人去参加，其中2,000多个人是从北美去的牧者跟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北美去的牧者就说，哎呀，我们2,000多人来你们来会不会好一点，所以就把他们邀请来了 OK， 所以呢在11月2号到4号他们会来办研习会。这个幸福小组基本上就是一个福音小组，就是说呢大概3-4位弟兄姐妹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组，然后呢去邀请自己的朋友哦，然后呢来共组这个福音小组，这个福音小组大概就是8周的时间啊，然后呢他们呢都会有这个聚会的内容，内容本身都已经安排好了，好，但是呢就是需要弟兄姐妹去邀请朋友，然后照顾这些朋友，跟这些新朋友分享福音的信仰，带领他们信主，然后这个教会呢他们做了这个幸福小组，他们现在这个受洗的人数哦，不是用个位数算，也不是用10位数算，他们都是用100位数算，甚至他们还有用1,000位数算他们的受洗人数，你知道，就是因为他们弟兄姐妹都起来传福音，都起来跟别人分享信仰。好，这个经文呢，这十个仆人分了10锭银子，有学者认为哦，这个一锭银子哦，基本上就是指的福音，基本上就是指的我们靠着福音所得的那个生命，所以每个人都一样，有学者这么认为。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如果我们把它这样子理解的话，你的一锭要赚几锭啊？要赚10锭啊。所以就想想看，我们这一生哦，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一生至少我们可以领10个人信靠耶稣，主给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新的生命，有没有可能这个新的生命被主使用，可以赚到另外10个灵魂，另外10锭银子，另外10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刚刚分享这两个呢，一个是到远地啊，墨西哥那边啊去分享福音，一个呢是去参加这个训练营，然后我们一起在我们的本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几个人合起来，我们一起来传扬福音。好，那盼望呢大家以后都有10座城啊， 你们真的很不想实做成的样子，我也不晓得为什么。OK， 好呀，这是第一种仆人。好 ，OK， 我们来看第二种仆人。第二种仆人哦，就是不够努力的仆人，没有全然尽忠的仆人。好，经文说什么呢？头一个完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也来了。第二个来了，就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好，请大家留意一下，跟第一个仆人比较，主人的回应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没有称赞，对，然后呢，少了五座城，所以呢，赏赐不同，对不对？然后没有称赞。哎，请问是为什么啊？是主人嫌他能力不足，不够精明干练，所以就没有称赞吗？不够努力啊，因为我标题已经跟你们说，对不对？好，但是为什么你可以证明他不够努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哦，还记得另外一个比喻吗？在马太福音那边，那个比喻说什么呢？主人分了五千、两千、一千，记得吗？好，这个经文说什么？这个经文说，那个领五千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你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请问这边赚五千跟赚两千的仆人得到的一样，称赞也不一样，称赞一样，赏赐也不一样，赏赐也是一样。为什么这样呀？是因为呢，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五千跟两千虽然他们的才干不一样，所以他们受托的数目也有分别，但是他们的忠心程度是一样的，所以得到了相同的称赞跟赏赐。而相对来说，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比喻似乎是假定了相同的机会、相等的才干都是一锭银子嘛，但是因为忠心的程度不同，就带来了不同的成果，也呢就有不同的赏赐。仆人这个主人认为哦，这第二个仆人原来可以得到更大的利润，可是因为他的忠诚、他的努力不及第一个仆人，所以他的报酬率才会减半，因此呢他的赏赐相对减少。所以把这两个比喻合起来，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赏赐的原则，这叫做按忠心得赏赐的原则。就是呢，赏赐的多少在于你忠心程度有多少。还记得第一个原则吗？按什么？是按慷慨，按上帝的慷慨给你赏赐。第二个呢，是按照你忠心的程度来给你赏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为什么他比较聪明，为什么郑牧师长得比较帅。我怕你们都睡着了啦，所以我就是觉得为什么 Henry 长那么高，你们懂吗？yeah, 是，可是对，就是我们呀，看你看这两个比喻，你就想说，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问这些问题了啊，不需要问说为什么他这么有钱，为什么他的教会、他的小组增长的这么快？正确的问题哦，应该是问，那我们是否忠心于神所托付我们的？虽然我长得不高，但是我太太常常叫我要抬头挺胸。他说不然你看起来更矮，所以我要忠心的有这么高就要抬头挺胸，你有这么高哈。 OK， 丢你们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认为越多钱越聪明越容易忠心，还是越少钱越平凡越容易忠心？我认为越多钱越聪明越不容易忠心。为什么？因为越容易骄傲，越容易觉得是自己凭自己本事赚的，就越不容易持守那个管家，我只是管家，这不是我的，我只是管家，就 越难持守这种管家的形态，这种心态。 不过大家说的也对，也不一定，对不对？因为越平凡越缺乏，也可能越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上，免得我更贫乏嘛，免得我更缺乏，对不对？或者呢，越平凡越缺乏，就觉得自己越自卑，然后呢，不敢发挥自己的才干，也有可能，对不对？毕竟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最后是那个1000两的仆人没有发挥嘛，哈，呀。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比喻当中的第三种仆人。啊，第三种仆人是什么仆人呢？无用的恶仆人，没有用的恶仆人。啊，为什么说他没有用又恶呢？我们来看经文，经文说又有一个来，好，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来哦很怕你啦，因为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你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你还要去收，不教我你还要我就自己会、啊、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人，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的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主人说，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个仆人哦，诬陷那个贵胄是一个严厉苛刻的主人，就想要借此来逃脱他的责任。可是呢，你们觉得他这样讲合理吗？是不是一个事实，主人是一个严厉苛刻的人，是真的还假的？当然不是假的嘛。为什么呢？从主人对前面那两个仆人的赏赐，你就知道主人是一个超级慷慨的人啊。而且假如主人真的很严厉，假如那个仆人真的害怕，他至少会把钱存在银行里，他不敢，什么都不管。你知道反倒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反倒更有可能的就是因为这个主人人很好，所以仆人哦才敢对主人的吩咐这么的轻忽，这么的随便。一个主人很严厉，他说我给你一锭回来， 你去做生意回来我会算。很严厉的话，那仆人敢什么都不管吗？反而就是因为那个仆人很好，那个主人很好，所以主人那个主人很好，所以仆人就怎么样，就很轻忽，就很随便。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好不好啊？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因为他的好就根据犹太拉比他的律法哦，说把那个手用手巾把钱包着，这个动作本身不像把钱存在地里那么安全。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受托保管钱财的人，如果你把那个钱埋在地里被偷了，你不用负责任。但是如果你受托管钱，你只是把它弄在毛巾里面包着，用个手巾包着，被偷了怎么样，你要负责任赔的。好，所以这个比喻描述这个仆人其实是根本就对主人的事情哦漠不关心啊，根本没有想到去银行申利息，他还以为他把原数归还就可以得到主人的嘉许，没有想到他的一锭银子被取去，给了那个有十锭的。弟兄姐妹，这个仆人哦，漠不关心主人的事。你有没有关心主人的事啊？你有关心主人的事吗？你有关心天国的王的事吗？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好像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没赚没赔就等于亏损了，一定拿去一定拿回来，没赚没赔就是亏损。一个既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糟蹋自己，但是没有为主的缘故去祝福别人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叫主受亏损的生命。因为这样的一个生命哦，显得对基督的国度漠不关心，没有在福音的事情上使主耶稣获得任何的盈利， 弟兄姐妹，基本上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就是要把生命投资下去，而不是为自己保存生命。而且我们在这整个比喻当中哦，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仆人做生意亏本，有没有？完全没有亏本哎，其实是暗示说，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投资做生意一定会带来盈利，完全没有亏本的可能性啊。这个比喻里面，它不容让亏本的可能性发生的。哎，请问弟兄姐妹，有一种生意哦，可以造福人群，而且一定赚钱，你会不会投资？你们都不会啊？一定会，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投资天国的事业？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投资天国的事工？是怎么样？是造福人群，而且一定会赚。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投资？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好像不是到底有多忠心啊，我们的问题是想自己做王，我们的问题是不愿意他做我们的王。这是我的钱，我为什么要奉献？这是我休闲休息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去服侍？这是我的公司，我为什么要做光做盐，对社区带来贡献？你有发现吗？其实我们如果漠不关心，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我们其实是自己想要做王。然后呢，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说，主人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的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哎，我发现一件事，他这个第一个仆人一锭赚了十锭，就那十锭是谁的？主人的还仆人的？好像主人也给了仆人啊，给那有十锭的了哈，把这一锭夺过来给他那个有十锭的，好像他赚的最后也是属于他。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主真的是一个超级慷慨的主人啊，真的是超级慷慨的主人。好，然后主人就说，旁边人站的人就说，这样不公平吗？哈，怎么这样？他已经有，怎么还给他？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这样，凡有的，一起来念，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对，其实你知道主人基本的做法就是呢，如果你忠心，赚到的都是你的，然后再给你千万倍的奖赏。如果你漠不关心，原来托付你的我都会一并的收走。哎，请大家帮忙取个名字，这叫什么原则啊？我想半天，稳赚不赔是指的前半段嘛，对不对？可是那个前半段加后半段两个合起来，那叫什么原则啊？一本万利也比较讲的是前面的这个部分，那后面的就是说你不过漠不关心，原来给你的你我都会一起收走，就这两个人合起来叫什么原则啊？本利双收，赏罚原则也还蛮好。我想了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好不好，就叫做什么集中原则，或是两级原则，就是原来基本上都一人一定，对不对？可是最后来审判的，来奖赏的，所以会怎么样？有的你愿意忠心的怎么样，咻都到这边了，然后你没有忠心不愿意付出的就是什么，就没有了，好像变得很两极，或者好像资源最后变到都很集中在某一些人的手中。好，这个如果你们想到更好的名词的话请告诉我一下，这叫什么原则？ OK， 好，那可是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侍奉就是这样，你越忠心运用你已经有的恩赐资源机会，你就会领受更多。你越不忠心使用神所托付你的一切，你就会变得越来越贫乏。好，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总共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按照主人的慷慨 来赏赐你，这个是原则。好，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按照你的忠心来得到赏赐。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就是说，请问你的忠不忠心有没有影响？有，对不对？你忠心程度不同，你得的奖赏不同，但是又不是一种，又不是因为你的忠心，所以你得到的跟你的忠心是对称，他给的那个赏赐的那个恩典的比例又高过太多，又不对称。好，所以好像也跟你忠不忠心有关，对，但也不是因为你忠心你就配得这一切。好，那是前面两个原则。好，那第三个原则就是呢，当前面两个原则这样子来运用的时候，那个差别集中，或者是说两极，而且那个两极哦，那个两极的程度还不是原来一人一定，然后最后呢，一个人几个人有十定二十定，另外几个人没有，那个差别还不是这样哦，这边是几十座城的，啊，这边是没有，你懂那个极端那个差距。基本上耶稣再来他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犹太人以为我们跟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然后呢耶稣就做王，我们就坐在他的左右，然后就跟他一起掌权。耶稣说没有，贵胄往远方去，没有那么快回来，但是有给资源，有分配才干，有给福音，有给你们属灵的生命。这段期间像是一个试验的期间，然后等到这个贵胄回来，天国的王回来，德国回来以后，他就会对于仇敌施行审判，而对于他的仆人呢，就会开始来奖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直接间接的参与各项传福音的活动，参与建立教会的工作。另外其实我们也要在工作的岗位上面做世上的光和盐，借着我们个人生命的见证，不论在教会的一些活动工作传福音的，或者你在你的家庭，或者你在你的工作的职场上面，在每一个 场合，我们都要借着我们个人生命的见证能够为神国来效力，在每一个不同的层面里面为基督来赚取利润。基督徒的时间、生命、金钱、恩赐、岗位，我们所领受的生命，我们所领受的福音，都是神给我们的那一锭银子，是必须要拿来做生意的。而且弟兄姐妹，最后一点很留意，主人说你们去做生意怎么样？只等到我回来。可见得这是一生之久的服事，服事直到见耶稣的面为止，或者服事直到我们还没见主的面，但是主来接我们，这是一生的服事。所以我们在座也有很多我们很资深的基督徒已经服事几十年了，但是请你们特别注意，耶稣给你们的使命是你们去做生意，到什么时候？只等到我回来，不是到你六十岁，到你七十岁，到你八十岁，到你九十岁。千万千万不要最后十年喘口气休息一下，结果怎么样？从原来第一种仆人变成第二种仆人，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忠心的侍奉，只等到主回来。好，第二年最后一个部分，我要请问大家想一想哦，主给你的一锭银子是什么？你想想看，主给你的一锭银子是什么？然后我要想，请你想另外一个问题，你今年几岁？我的意思是说，就你自己估计，倘若主没有在你的有生之年回来，你大概还有多少年会去见他？我不是咒诅大家，不是，但是就你自己估计一下，你估计你有多少恩赐，然后呢主现在托付给你，然后你还有多少的年岁，然后你就想想看你可以怎么样的去使用你的银子。你就想想看，你要把这些银子都用在自己的身上，要把它轻忽闲置在旁边， 还是你要怎么样使用你的那个一锭银子啊？这个银子只是一个象征哈，不是单单指的金钱，包含你的时间，包含你的恩赐，包含你的才干，包含你那属灵的生命。想想看这个问题，然后跟两边的人，你们两个交通一下，想想看你的一锭银子会是什么，可以被主使用，然后呢，你大概还有多久可以用，然后就要去跟主交账了。好，两个人交通一下，然后我们请敬拜团的同工来到上面。姐妹，天国的王将要回来，而且必定要回来，阿们吗？他必定要回来，他回来要审判仇敌，他回来要验收他仆人的工作。弟兄姐妹，有一天你跟我，我们一定，我们必定，我们肯定会在基督的台前要跟基督交账，肯定是这样子。到时候主要凭着我们的忠心的程度来赏赐我们。现在你所有的一切，比起主真正要给你的，真的只是一点点，主给你那一点点要试验你是否忠心，以至于他将来可以给你更大的赏赐。到那一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主会怎么评估你和我？是良善的好仆人，还是不够努力的仆人，还是那个没有用的恶仆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之后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请我们帮我们关个灯，谢谢。
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奋力辛劳。哦，主，让我看见坦诚代价。哦，主，我愿跟你逃走。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都淋到鲜，我的口为你高潮，我的耳听得到，借着为主一生发
烧。敬拜团带领他们敬拜的时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你为了你自己来祷告，说主啊，主啊，我的生命愿意为你献上。主啊，我这一锭银子，我现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给我有智慧，有聪明，有忠心，怎么样好好的管理你给我的这一锭银子， 在几十年之后，我就要到你的台前，要领受你给我的奖赏，好吗？你为你自己来祷告，再一次的求主帮助你，也再一次在主面前有一个委身，有一个奉献，真的不把这些看作你自己的，你知道你只是一个受托的管家仆人而已，要忠心的为主使用这一切，好吗？我们在主的面前，自己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声，一起来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如果上帝只有一次，主啊，主啊，让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得到？
主啊，你给我最好的
弟兄姐妹，主啊，主啊，
真理，主，我知道你今天向我们来显明，主，我们有听的人，主啊，也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么好，这么丰富，这么这样的祝福会临到我们身上。主，我也就向你来祈求，主，愿你施恩，主，让我们现在就经历到主啊那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主，让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也要预尝那在天堂里面的喜乐，主，那天国的祝福，我奉耶稣的名，主，我们相信，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今生，主，我们也可以过那在地如在天的福分，主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主，你看我们的教会，主，我们有一部分是没有人，主，我奉耶稣的名，主，你把那传福音的恩赐恩高就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出去传扬你的福音，让每个弟兄姐妹，主啊，主啊，把福音传扬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有那可以经历得到的天国的祝福，那个喜乐不是世上的物质可以满足的，主啊，而是从你而来的那祝福，我们向你来支取。我们的教会，我们常常经历到，主啊，你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浇灌。主，你敞开天上的窗户，主啊，让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慷慨的主，你在我们当中，主，你亲自呼召我们把那天堂的丰富更多的向我们开启，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主啊，让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你是那位长阔高深的主，充满祝福的主，主啊，让我们看见，并我们邀请亲爱的圣灵，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那个动力可以去传扬福音，传扬福音的时候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主，我也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把那天堂而有的祝福，主啊，现在就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愿亲爱的圣灵，你自由的运行，你自由的运行，主啊，你现在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你来动奇妙的工作。主，我把身体有病痛的交在你那里，把骨头有疼痛的交给你。主啊，把身体里面有不健康的肿瘤细胞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交给你。主啊，这些病痛世上的医生没有办法的，主啊，我也交给你。主啊，我们现在就要经历到在天堂里面才会有的祝福。主，我现在邀请你 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是经历你是那一位慷慨的主，主啊，是赐给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的主，主啊，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手脚健壮的出去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你赐给我们的，主啊，不是地上的可以给予的，主啊，是你亲自现在就在这边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亲爱的圣灵，我邀请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经历到你，被你触摸，主，我们就满足，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们的，唯有主你自己，因为我们真知道你是全能的主，有你就拥有了一切。主啊，我们赞美你，充满我们，你充满我们，充满在我们教会每一个角落。主啊，把那得救的灵魂天天加添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一个被你祝福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活水江河永流的教会。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每个弟兄姐妹的腹中就有流出那活水的江河。主啊，去帮助，去祝福人，主啊，让灵魂得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啊，是一个使人得救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就经历到你，经历到你的能力，天国的能力，天国的能力。主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医治的能力显明在我们当中，显明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充满我们，继续做工。我们邀请亲爱的圣灵继续做工，你继续做工。尤其是我们弟兄姐妹有骨头有疼痛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痛的，主，我先把这样的弟兄姐妹交给你，主，你先来医治，你怜悯我们，耶稣啊，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
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你给我们的一切的托付，我们愿意到你面前说，主啊，这不是我们的，这是你的，我们只是管家，我们把这一切奉献在祭坛的前面，你愿意的请你说阿们。我再说一次，当我在做这个祷告，如果你里面愿意，你就说阿们。你如果还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天父，我们把你赏赐我们的一切资源，你给我们的那属于我们的那一锭银子，要我们用这一锭银子去赚取更多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资本，这样的一个本金，这样的一个资源，主，我们把它奉献在你的祭坛前，我们承认这是要为你所用的。愿意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说阿们，阿们。主啊，你就祝福我们这些愿意的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忠心的态度，真的可以善加的运用这些资源，为天国，为耶稣基督的国赢取更多的利润。你祝福在我们当中觉得还有一点困难不容易，有些部分我们真的很难放下的，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看清那一切是属于你的，让我们也更多的相信献给你不会有损失，让我们就信心可以被你提升，按着我们能够达到的度量，主啊，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更多的委身跟随你。谢谢主，我奉你的名祝福，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最后我们都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与主同作王，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同来唱副歌。
我的灵为你燃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彰显，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一生为主，一生摆上。我的灵为你燃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彰显，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 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不应道歉，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虔诚为主一生埋葬，
虔诚为主，
虔诚为主一生埋葬。
弟兄姐妹，请坐。